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过去的20年里面，北京中国共产党当局对内加强镇压，对外四处树敌的措施，令到很多观察家经常感到疑惑。一方面，他们认为中共对加强镇压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而另一方面，实行战狼外交四面树敌，就好像显示出北京对自己的力量有充足的信心，所以不禁要跃跃一试，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但是研究中国国力和军力问题的美国塔夫茨大学政治科学副教授迈克尔·贝克利就通过他多年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共当局对内加强控制和镇压，与对外强化挑衅，都是当局担心自己时日无多的一种焦虑感的反应。据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在过去的20年里面，中国在国际场合的表现和以往截然不同，以致经常说被认为是非常含蓄和讲究分寸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都不禁表示惊讶。路透社的报道说，坎贝尔表示北京近日越来越咄咄逼人，同时同很多国家树敌，这种战略同北京在1990年代的战略是大异其趣。坎贝尔是7月6号在美国下州学会的一次研讨会上作出了上述的表示的。目前中国国内外很多观察家都认为，中共当局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国内展开全方位的镇压，从宗教信仰、维吾尔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少数族裔，再到维权律师、劳工权益活动人士、女权主义者、性少数权益主张者，都是镇压之列。对于外面又实行战狼外交四处树敌，这个主要是因为中共当局感觉随着中国经济的大发展，它的财力大增，所以有资本可以为所欲为。在中共当局对内对外都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态势之际，拥有所谓的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绝对权威的中共领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更加是声言当今世界大势是东升西降。观察家普遍认为，习近平所说的东是指他掌控之下的中国，西就是指美国为首的工业化发达民主国家。而此外，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还普遍认为，中国近年来四处树敌的战狼外交，和未有上台时就展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习近平有很大的关系。但是美国塔夫茨大学政治科学副教授贝克利眼中，虽然习近平上台以来在对内镇压、对外放狠话方面表现很突出，但是中共当局近年来对内对外咄咄逼人的，主要不是习近平个人行为导致，而是中共当局因为发现自己处于一种难以摆脱的困境，并且企图强行突破困境的结果。贝克利说，中共当局在这种内外同时树敌的做法，不是自从习近平上台的时候才出现的，而是他在上台之前就出现了，他出现的时间和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是同时。至于习近平所说的所谓当今世界大势是东升西降，这个在贝克利眼中更加是无稽之谈，荒唐离谱。虽然中国国内甚至美国和西方国家亦有人认为习近平这种讲法有一定的道理，多年来研究大国竞争，尤其是研究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大国竞争问题的贝克利博士，曾经先后在美国国防部以及兰德公司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智囊机构工作，在担任教职之际继续为美国情报界和美国国防部提供咨询服务。贝克利近年来在外交政策、外交事务等杂志发表文章，并且出版广受好评的专著，名叫做《无可取代：为什么美国将继续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向美国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展示了他对中国国力、军力以及他们的弱点的研究。例如他在2020年12月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文章说，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特别危险的时间，他获得了扰乱现有秩序的能力，但是他们的行动窗口正在收窄。文章又说，自从2007年以来，中国经济年增长率下跌了超过一半，劳动生产率下跌了 10%， 而同时债务猛增8倍，到2020年底要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335%。 中国并没有多少希望扭转这种趋势，因为在今后30年里面，中国将会失去2亿工作年龄的成年人，增加了3亿的老年人。在经济增长下跌之际，社会和政治动荡危险上升，中国领导人明白这一点。习近平主席多次发表讲话，警告有可能出现的苏联式崩解，而中国的上层精英就将他们的钱财和家的大小转移到国外。在对比美国、中国、俄罗斯综合国力和发展趋势的专注无可取代这本书里面，贝克利是这样陈述了中国所面临的严峻前景的。他在书里面说，到2050年，中国将会失去三分之一劳动力，人口老化比历史上任何社会都来得急速，工作者和退休者的比例从今日的8:1上升到2:1，中国政府机构滋生腐败，压制创新，在政策错误之后又阻碍改革，中国的自然资源因为过度开发和污染而减少。贝克利就说，中共当局在面临来自国内的重重挑战之际，中国外部环境亦正在恶化，全球反中国的情绪猛增，上升到1989年中共政权出动军队镇压要民主反腐败的和平示威者导致的天安门屠杀以来的最高水平。中国和印度等诸多邻国不和，在南中国海的咄咄逼人态势不单止引起周边国家反对，而且亦引起欧洲国家、英国、德国和法国的反应。在对比世界大国综合国力的时候，贝克利从他研究当中得出的结论是，到目前为止的有关研究文献错误地测量了综合国力。他说，大部分研究用一些宽泛的经济指标和军事资源去评估各国的国力，例如用国内生产总值和军事支出去评估，这些指标将有关国家的资源加起来，但并没有减去那些国家用于管控、保护、提供服务给他们的人民所需要的成本。所以这种通常的衡量指标会夸大贫穷又或者众多人口的国家，例如中国和印度这类国家的国力。这些国家的生产量很大，军队的庞大，但是这些国家亦背负着巨大的福利和安全负担，要消耗他们的人力、物力资源。跟中国比较，他认为美国比中国富裕几倍，而且双方的绝对差距每年还是以数以万亿美元地去扩大。中国经济规模是很大，但是效率不高，中国以高昂的成本得到高额的产出，中国的企业常年生产成本高昂，中国14亿人口形成巨大的福利和安全负担。而相对来讲，美国经济规模大而且有效率，以相对低廉的成本得到高额产出，美国工人和企业的平均生产率是中国的7倍，但是美国人口才是中国的1/4，所以美国的福利和安全成本要低很多。他又说，国内生产总值和其他常用的衡量指标造成了一种虚假的印象，令公众误以为中国在经济上正在赶上美国。贝克利就说，即使是中共当局投资最大的军事力量领域，北京的所谓强大或者强势和美国比较也是虚幻的，经不起推敲的。他在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无可取代：为什么美国将继续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这本书里面说，中国的武器系统能力只是美国的大约平均一半，中国的军人、飞行员、海军水手所获得的训练还不够美国军人的一半，行动营运经验有限，实战的经历又缺少，中国军队人员的费用比美国至少高 25%， 本土和安全维护行动耗费中国军事预算至少是 35%， 占用了中国一半的现役武装力量，而美国军方就是将这类事情和成本移交给民官机构。贝克利说，中国这种不上不落的大国地位使到中国在今后几年特别危险，使到美国面临维持和平的巨大挑战。他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就说，从历史上来看，孤注一掷争夺强国地位的行动来自那些处于上升态势但是又感觉自己时日无多的大国。贝克利列举的这种例子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1941年抽袭美国夏威夷珍珠港，从而挑起太平洋战争的日本。虽然贝克利在他发表的文章和专著当中指出，美国就国力和军力来讲对中国仍然占有明显优势，但这种优势不单止没有缩细，而且还正在扩大。而他同时亦指出，美国的优势并非是固若金汤或者金刚不坏， 美国政治和社会的种种不可忽视的问题，亦有可能使到美国的优势丧失殆尽。但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贝克利就说，从长远来看，就历史来看，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美国就好像专制独裁国家那样，坚持错误政策，没办法纠正，只能够一条胡同走到黑的可能性不是那么高。美国之音记者就问，在他的专注无可取代里面，以及在他发表在外交政策外交事务杂志上的文章，他列举了与美国相比中国所面临的一系列经济、外交、政治、人口、环境、粮食和能源供应、国内安全等多方面的弱点。但是中国是不讲情面的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中共可以轻松方便地调集或者劫持足够的人力物力，侵蚀或者破坏美国统治之下的和平。对这种情况有些什么话要讲呢？
Authoritarian advantage, and I think those advantages are come most into play in discrete areas in short-term situations.
贝克尔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这个是对的，这个就是威权主义政权有一种优势，他可以很快地动员起人力物力去打造规模庞大的基础建设设施，又可以挪用资金迫使农民迁居建设当局想建设的鬼城。在军事方面也是这样，但是贝克利说他的意思是习近平可以下达指令，使到技术公司为中国军方服务，为中国安全部门服务，但是美国总统不能够迫使各个公司为美国军方提供最新的技术。显然威权政府有这些明显优势，但是这些优势只是在一些孤立的领域，而且是短期，也就是假如你想做什么事，威权政府有优势，但是从长期趋势来看，就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面产生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来讲，就外交和内政产生更为稳妥的政策，建立更有持续性的军事态势，又或者坦白地讲，就不犯灾难性的错误来讲，民主体制表现得更好。他说原因又很简单，因为民主的政权是有竞争的，总是有反对党试图批评你，试图找到比执政党更好的做事方法。民主体制可以免遭坏皇帝的局面，也就是有一个强人为了自己的面子可以牺牲全国。他认为因为有几个原因苏联的经济崩溃，因为政府主导的经济在创新和创业方面做得不好。他认为在这些领域民主体制具有长期的国力积聚优势，他们的劣势是在人力物力资源迅速动员方面。美国和中国目前就是这个情况了，中国有军民结合是全民全社会体制，而美国是权力分散，必须要将各方面的力量聚集才能够做成事。美国之音记者继续追问，部分人说中国实际上已经侵蚀并且破坏了美国目前的和平，例如在南中国海，中国直接建造人工岛，使到它军事化，并且宣布是中国领土。美军舰只和飞机现在要对它们敬而远之。究竟它怎么看南中国海正在变成中国的内湖，以及美国的公信力和美国治下的和平成为代价的问题呢？贝克利说，
I mean, I certainly don't think it's anywhere close to being a Chinese lake. I mean, China has militarized some features, but the U.S. makes a point of sailing its warships within the waters.
贝克利说他认为中国来将南中国海变成中国的内湖还有一段距离。中国将部分人工岛礁军事化，但美国特意使到美国的军舰近距离驶过那些人工岛礁，并且以此宣示这个不是中国领土，这个是国际水道，这个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确立的。2016年海牙上次仲裁法院仲裁庭亦宣布中国在南中国海所有领土声索是无效的。虽然中国距离将南中国海变成中国的内湖还是很远，但是记者刚才所指的中国所使用的战术是中国企图造成既成事实的一种方法，中国使用灰色区域战术去挑战他其他国家使用那些水道的权力，这是一个大问题，而且也可以使到中国在可能发生的冲突当中有最初的好处。中国在那些岛礁上部署并且发射器和感受器处于备战状态，在南中国海发生战争的时候可以更快地采取行动。
One, it certainly hasn't consolidated China's control of the South China Sea. I just don't even think that's physically possible, just given the size. You know, we're talking millions of square miles.
贝克利又说，他认为首先中国并没有巩固对南中国海的控制权，因为他认为这个从实际上来讲是不可能的，因为南中国海面积辽阔有几百万平方英里，而中国只是占据了其中七个小岛礁， 中國的戰艦數目亦有限，無法鞏固在當地的控制權。從更加重要的意義上去講，雖然中國取得了短期收穫，但激起了不單止是南中國海周邊國家，而且也激起了其他地區的國家，甚至歐洲地區國家派遣軍艦到南中國海，向中國宣示世界其他國家大部分供應那裡是國際水道，中國要用武力去鞏固它的控制權，就是要受到強烈的反對，有可能要面對由美國領導的十幾個強大國家的反對。美國之音記者繼續就追問，中國在崛起，而且還可能不是和平崛起，同樣毫無疑問的就是中國崛起基本上完全是倚仗西方的資金、技術和市場，所以相當多人說中國力量增長是以西方作為代價，而且中國在這個過程當中正在變成西方難以應付的怪獸，也就是說中國一方面從西方國家獲得好處，另一方面就對西方國家越來越敵視，損害性亦越來越大。究竟西方國家會怎樣以及在何時去擺脫這種生存陷阱呢？貝克利就說，
Obviously the engagement with China over the last 30 years, 40 years really has been a key source。
貝克利說顯然過去30年或40年與中國的接觸是中國崛起的主要原因，沒有西方的市場、西方的技術、資本，中國就不可以崛起，而中國玩這一套玩得很好，中國一方面維持和西方國家關係，從而可以得到上述的一切，同時又打造自己的國力，調轉頭來開始提供自己的要求去強迫西方國家接受，或者變更當初雙方的交易基礎。他說假如美國和中國經濟上完全脫鈎，雖然雙方都會損失很大，但要看看哪一方面更加依賴對方的市場。美國市場規模是中國國內市場3倍，中國的消費水平停滯在它的 GDP 35% 的水平之上，這是一個非常低的水平，所以中國需要向世界富裕國家出口。
Who is more dependent? Like China literally cannot run computers without access to the chips。
貝克利又反問，究竟哪個更加依賴哪個呢？中國假如沒有來自西方國家的電腦晶片或者西方製造商的半導體設備，中國的電腦就不能夠運作了。在這方面，美國以及盟國是佔據絕對優勢，美國聯合其他國家擊垮了中國的領先的技術公司，就好像華為，辦法就是令到它不能夠得到重要的技術，尤其是半導體。
China also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dependent on things like oil, food from abroad. So, you know, China's
貝克利又說中國亦越來越依賴其他國家獲得石油、糧食。眾所周知，中國一直知道對外貿易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可以從對外貿易當中獲得好處，例如市場和技術，另一方面也將自己的弱點暴露出來，使到自己受制於人。貝克利認為中國現在亦看到了自己面臨來自世界各國的保護主義反彈，美國拜登政府繼續維持特朗普前政府實行的對華懲罰性關稅，而這個關稅形成了一種現狀，甚至歐洲聯盟亦質疑與中國的經濟聯繫，部分國家出錢給他們的公司，令到他們可以將自己的營業從中國轉移出去。貝克利就不認為世界各國會與中國有全面的脫鈎，但是就可以肯定看到中國與其他國家的經濟聯繫會減少，所有的國家都要在某種程度上因此受損，但中國的境況是危險，因為雖然中國企圖提升自己的技術能力，但縱觀中國的多種行業，例如在生物技術、空間技術以及任何涉及電腦的行業，中國都要依賴西方國家技術，中國亦要依賴外國獲得石油、獲得糧食、獲得市場，中國的對外依賴非常嚴重，這個使到中國的處境是非常艱難的。美國之音記者今節就追問，在思考美國和中國博弈競爭的時候，究竟貝克利怎樣將中共和俄羅斯聯合起來對付美國的因素考慮在內呢？貝克利說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即使是這兩個國家不會成為盟國，順便說一句，他不認為中國和俄羅斯是盟國。眾所周知，盟國就代表著你願意為另一個國家犧牲你某些眼前的利益，而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的關係就是基本上一種長期的為了方便而建立的聯繫關係，他們的夥伴關係互相提供好處，但亦互相進行競爭，例如在中亞地區、在遠東地區以及在哪一方面要做全球威權主義運動的領袖的問題上。 咁雖然係咁啊，佢仍然都係擔心嘅。即使係佢哋唔似係真正嘅盟國咁樣互相支持，但係只要同時作出相同嘅事情，就會放大美國同盟國所面臨嘅威脅。例如話會採取一個好似噩夢嘅景象，咁中國喺亞洲打台灣，而同時俄羅斯喺東歐採取動作，呢個就會使到美國嘅盟國難以喺兩個戰場上有足夠力量係加以面對。咁其他例子就包括中俄聯合擴散數碼威權主義嘅做法同技術，而呢兩個國家似乎都喺自己嘅本國打造同試驗呢一個做法同技術，而且亦喺世界各地另外十幾個國家進行呢一個運作。雖然部分國際組織當中以中國和俄羅斯率領的一些非自由政體扭曲敗壞了聯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的基本元素，這些機構組織最初賴以成立的自由框架不再佔據優勢，現在這個組織已經不能夠有效運作了，在聯合國提出的譴責和制裁侵犯人權的任何議案都會被阻止，部分反自由的國家佔據了這些組織的重要官職，中國和俄羅斯聯合使到這種現象變得更有可能發生。貝克利又提到中國和俄羅斯的情報分享和軍備銷售，或者他們能夠互相提升彼此的國際影響，所以他是感到非常擔心的。但他不會同意有人說中國和俄羅斯會結盟，因為中國和俄羅斯從來都沒有結盟。他認為中國和俄羅斯有一些大的利益衝突，而且這兩個國家之間也有一種自然的競爭，因為這個兩個大國擠在一起，但是這兩個國家就互相勾結，這個對美國和盟國是一個問題。美國之音記者繼續問貝克利，他在中國的行家對他的專注無可取代這本書所陳列的中國一系列弱點有些什麼看法呢？貝克利說，
You know, I have to be honest, when I was researching that book in the late 2000s and early 2010s, and I would...
貝克利說在他寫這本書收集資料的時候，也就是2010年初，當時他在中國居住，他當時在中國做學術研究，講中國的人口問題，講中國經濟的種種弱點問題。他在中國講這些報告所受到的歡迎程度要比美國高，當時美國很多人說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十尺高的巨人了，中國將會成為下一個超級大國。呢度嘅道理顯然係你睇你自己國家嘅問題，要比睇其他國家嘅問題睇得更加清楚。咁對中國人嚟講，佢哋聽我講呢啲問題時，佢哋嘅反應就係、是：哼，呢啲問題我哋都知啦。咁顯然我哋面臨呢啲挑戰，而我就認為佢哋知道呢啲問題，所以佢哋更加歡迎我嘅講座。但係貝克利又話：而家確實注意到佢嘅中國同事而家越嚟越按照共黨嘅講法去照本宣科，佢哋當中有啲人或者係重複緊北京嘅講法，另外仲有言論審查，即使佢哋唔能夠或者唔敢講真説話。
I think a lot of it too is just a sense of they feel their nation is under assault。
貝克利又話，但係好多人係感覺中國受到圍攻，反中國嘅情緒高漲到1989年天安門屠殺以嚟嘅最高點，有啲反中國嘅情緒係嚟自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還有一些是來自其他的事情的，但他們是覺得國際間對中國的態度發生轉變，對中國的崛起感到恐懼。而貝克利個人認為他們感覺中國受到圍攻，這個就是他們身上導致一種更為防衛性的心態。貝克利說，中國人變得不願意再聽到其他人談論中國的種種弱點，不願意聽人家談論中國人缺乏政治意願或者信任去相信中國政府或者中國共產黨。過去幾年來，他確實注意到這種態度變化，而是非常之不幸的，就是這個代表著雙方之間的對話和誠實的談話減少，雙方彼此之間不能夠聲明自己的立場，而此是找到妥協。貝克利認為現在真正地進入了競爭的時代。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在華盛頓的採訪報導。